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俱舍论》第十五份讲义，第521页，讲义的521页。目前进行的段落是在说明六因四缘无果中的四缘，四缘中的因缘就是六因中的五因，六因中的五因就是六因扣掉能作因，其余的五因就是四缘中的第一缘因缘。那接着说明的是真等无间缘，那等无间缘是以过现的心心所，那扣除掉将进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最后一刹那的心心所之外，其余的以身心心所法都可以当作等无间缘。那等无间缘所引申的法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心心所，那第二大类就是二无心定，也就是无想定跟灭境定。从讲义的519一直到521，那这个段落其实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将它视为算是一种检定考。检定考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对阿毗达摩的定义有没有熟悉，类似这种四句分别等等的内容都可以当作一种检验自己在学习阿毗达摩的基本定义或者是相关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去说明。比如说以讲义519页说明到的四句是将两法的关系做对应，那两法是指第一种法是以心为等无间缘所引申的法，那在论文是说法与心为等无间，那这意思就是以心为等无间缘所引申的法，那如黑板上所写的就是心等无间法。那用代号说明就是把它先定义为 A。 好，那么在讲义519页论文第一行的第二句，彼法亦是心无间，所谓的心无间法就是它上一刹那一定是心，那么上一刹那接续的心所存在的法，接续的心所存在的法，这就称为心无间法。那如黑板上用代号看成是 B。 好，那因此心等无间法与心无间法并不一定是完全的等同，所以会有所谓的四句分别。详细的说明如前周所解释的，那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35、36等等。好，那比较详细的当然可以参考注脚37，普光跟法宝两位古德都有个别做解释。好，那接着从讲义的520到521，主要内文是在521，再以两法的对照做四句分别。那这两法的对照如论文所讲的第一种也是法与心为等无间，意思同样是以心为等无间缘所生的法，所以同样跟上一组的 A 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一组的第二种法呢，是这个法与心与无心定为无间耶，那这称我们简称为是心无心定无间法，也就是这种法呢，它上一刹那是无心定，那么接续着无心定所存在的法，这就称为 无心定无间法。好，所以以黑板上所标示的代号就是看成是 C， 看成是 C。在讲义521页论主回答若法与心为等无间，与心与无心定为无间耶？好，那答应作四句，但是呢，这边的四句由于在特殊的关系上跟前文是有互相对应的，所以论主在这边很简要的答。那前一段文的第三、第四句，正好就是现在这一段文对应的第一句跟第二句。那前一段文的第一句、第二句为现在这一组的第三、第四句，个别为第三、第四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如黑板上大家的左手边有看到，就是心无间法视为 B， 那无心定无间法视为 C， 那 B 呢刚好是所谓的复 C， 意思就是说如果这种法它是心无间法的话，那么也就代表它上一刹那一定是心，不能是无心，不能是无心定的状态。如果某一种法它前一刹那是心，是有心的话，有心事的话，那么反而言之也就代表它上一刹那绝对不能是无心定的状态。好，所以如果以代号来看的话，就是 B 它的情况刚好就是复息的情况。那反而言之，黑板上所写的复 B 等于息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上一刹那是无心定，接续的无心定所接续的法看成是息的话，也就代表这种法它上一刹那绝对不会是心嘛，因为它是上一刹那是无心定，所以也就代表它上一刹那没有心王，所以 C 呢刚好也就等于是负 B。 好，那因此如黑板的右边，黑板的右边有个别有四句嘛，个别有四句，那么在中间这一行的A 负 B 也就代表讲义519页的第一句了，它是心等无间法而不是心无间法。好，那么以此类推。好，那先上一周简要的说明讲义521页的内容，那这一周补充一下为什么会说前第三第四句为经第一、第二句呢？那现在的这个段落，也就是法与心为等无间，与无心定为无间耶的第一句是什么呢？第一句就是是 A 但不能是 C， 是 A 复 C。 那所谓的复 C 也就刚好是等于什么？复 C 就是等于 B 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所以第二组的第一句 A 复 C， 那复 C 又等于 B， 所以是不是前一组的第三句，对不对？好，所以前的第三就是经的第一。好，那前经的第二，第二是什么？是复 A， 那是 C， 对不对？那你找一下复 A C 跟上一组的关系会是什么？就是第四句啊，因为 C 等于负 B 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上一组的第四句负 A 然后负 B， 这样到这边有问题吗？有没有听不懂？用代号去说明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所以这礼拜尝试着用代号来去说明讲义521页的内容。好，那同样的，现在讲义521页的第三句是是 A 也是 C， 那 C 又等于是负 B 嘛， C 又等于是负 B， 所以就是前文的第一句，前文的第一句就是 A 复 B。 那现在这一段文的第四句是复 A 以及复 C， 那复 C 又等于 B， 所以就是前文的第二句，就是前文的第二句。好，那当然在注脚41刮胡一普光的聚色论记也有详细的做说明，那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当然解释这一段文，去理解这一段文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必须要理解以心为等无间缘所生的法，除了心心所之外还有二无心定，除了这两大类的法，其他的法，不管是色或者是其余的心不相应行法等等，都不能是心等无间缘所引申的。所以论文在解释的时候才会提到四相，生住意灭这四相。那为什么只提生住意灭四相，不提不相应行中的德呢？因为这有为的事项必然与有为法是俱生，但是德呢有前有后不一定，所以由于德关系可能是同时可能有前后，所以在此不谈，所以只谈与法必然与有为法必然同时而生的事项。好，那接着从讲义的521普光聚色论记的最后一段文的问答，那么以及对应讲义的523法宝的聚色论述，同样是最后一段的问答，这一大段的问答是在说明什么呢？这一大段的问答主要表现了说顺证理论的对于等无间缘取果与果的说明解释与大毗婆沙论已经有出入了，已经不一样了。那如果只看结论的话，大家可以先翻到讲义523页注脚栏的刮胡山上面金祥，有看到吗？讲义523页注脚栏43往上有一段文是金祥。那金祥的意思常常就是表达法宝大师在表达说他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见解啦。好，那么在上一段文呢，大毗婆沙论的主张认为等无间缘取果与果必然是要同时的，取果与果必然是在同时，比如说同时在现在，同时在过去，当然没有在未来了，因为等无间缘不在未来世，所以等无间缘取果如果是在现在，它的与果也必然是在同一刹那，如果它过去取果的话，它的与果也是在过去的那一刹那，这是大毗婆沙论的主张。但是顺证理论众贤论师的主张就不一样了，重点的主张他认为呢，取果一定是在现在世，那与果呢就不一定了，与果可能是在过去世也可能是在现在世，不一定要同时，不一定与取果是同时，这是众贤在顺证理论的主张。所以法宝呢他自己最后做一个评断说正理所说不及婆沙，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处处闻说等无间缘若取果已决定果生无能回者，也就是当等无间缘的这个法就是心心所作为等无间缘，它取果之后必然会同时与果，也所以所谓的同时与果也就是令果生起嘛。还记得与果的定义吗？正与比例，正与果生起的力量称为与果，取果是能为比种，作为 果升起的一个功能性，这个称为取果。所以法宝这边现在这样讲说，很多地方的论文都提到等无间缘如果取果，已经取果的话，必然果就会升起，没有人能够去改变，无能回者，也就是不管是三圣的贤圣者乃至于佛，或者用任何的法来去影响，都不可能，都不能改变等无间缘令果升起的这样的情况。好，所以接着他就讲了，如果等无间缘为现取果，为现在是取果的话，那若取果已，果决定生。所以取果跟与果同是同时的。那接着他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蛮有趣的，就是说若有其心闻众生而出定者，那本其心初定为自灾时，后遇别缘遂不生中，其定即经多时不出。当入定心现在前时，为取多时，为取少时。那若取多时，即不应少出，不应少时出，无量刹那定不生故；若取少时定，即不应多时不出，无那刹那定先不取故。那故知婆沙理常。那最后的总结说，取果为在现在世这样的一种定义，是根据六因中的五因所说的，而不是根据等无间缘所说的。这边讲说具因缘等说，因缘就是指六因中的五因嘛。先前我们在说明六因中的五因的时候，就讲说取果为现，有没有？那余果呢就不一定，余果就不一定了。好，那这是在第十四份讲义的四九二页了，说取果唯独只在现在世，这个是根据因缘，也就是六因中扣掉能作因的其余五因所讲的。好，那中间这一段文举某一有情入定，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在说明什么呢？它的如果意义叫白话的说明的话，就是有人他入定前呢，他做一个祈愿说，当我听到打板声的时候，用斋打板的时候，我就要出定，我就要出定用斋了。这是入定者他本来的祈心。所以说论文提到说，本祈心出定为自斋时，但是呢，由于当时的可能那个常住呢遇到特殊的因缘，没办法，没有打板，没有准时打板，那因此这个论法宝举这个内容呢，就说其定即经多时不出，因为没有他本来其实是听到打板他就要出嘛，但是他原本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原本是11点半要打板，他的想法就是我听到板声我就出定，那他从10点半开始入定好了，那原本这样的起心呢，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过一小时，但是他的起心其实不是过一小时，是说听到打板声，他的起心是听到打板声。那因此呢，当到11点半的时候没有打板，那现在就讲说其定即经多时不出，多时不出。那现在法宝以这个例子就问了，当入定心现在前时，是为取多时定还是取少时定？这边就是在说明他取果跟余果了，因为他取的一个果就是要出定的时间，那余果呢就是指他出定。好，那因此现在问的是说，他取果的时候是取要超过11点半还是取没有超过11点半？所以如果超过11点半就是为取多时定，那如果是取刚好是11点半就是为取少时定。好，那第一个 若取多时定的话，即不因少时出，那无量刹那定不生故。那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他原本正常打板的时间呢，应该是11:30，应该是11:30。可是呢，因为有特殊的因缘，没有打板，所以代表说他入定的时候，如果他是取超过11:30的话，那么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在，如果原本没有特殊因缘的话，他不应该是在11:30出。因为一开始所取的是多时定嘛。那为什么说即不因少时出呢？那因为还有无量刹那定不生故。如果用画图的话，所要表显的，好，那么某一有情在10:30他入定了，那正常如果打板生的话，原本常住打板用斋的时间是假设是11:30，但是因为现在遇到特殊的因缘，所以可能延后，假设延后到12:00好了。 好，那这时候就问了说，如果他在入定前他所取的果，也就是取要出定的时间，如果是取多时的话，也就是有多这30分钟，那事实上因为正常的时间就是今某一天比较特殊，是到12:30才打板，但是入定的人他不知道嘛，他入定了他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因缘会特别打板，所以说如果他一开始取多时的话，好，那么法宝就讲说他不应该是在11:30就出定。啊，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这段期间，这段期间他原本是没有预估到的嘛，就是这30分钟是这个友情在入定的时候，他一开始取果的时候他没有预估到今天会晚30分打板。所以说如果一开始取多时定的话，他不应该是在原本准确的那个11:30的时间就出定。那为什么呢？因为中间还有30分钟这么多的时间的定没有升起的缘故。他如果一开始取到是1.5小时的话，那么不应该是在11:30出来，11:30出定。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还有30分钟的定没有升起。如果他一开始取1.5小时的话，就不应该是在隔1小时之后就出定的意思。好，那接着就说了，就举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一开始所取的是少时定的话，是取到11:30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会等到12:30才出，12:30才出，更正，12:00才出。那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刹那定先不取故，也就是他如果一开始所取的是在11:30就出定的话，就不应该会，不可能会等到12:00才出定。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30分钟是在先入定之前他没有作意的，在那段期间他没有作意的。好，所以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呢？因为顺正理论讲说，他取果的时候，取果的时候唯有在 入定的这一刹那心取果。那至于哪时候与果呢，就是要等到时间到的时候才与果。但是以婆沙来讲，就不是这样。这边取果的时候所与果的呢是下一刹那。那往后的每一刹那的时间都有个别的取果跟与果，而不是只有在入定心才取果而已。所以以这个例子所要表达的就是，如果只有在入定心那时候取果的话，就会导致说，不管是入定的人遇到特殊的情况，遇到他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他出定的时间不管是多或少都不合理，都没办法符合现实。也就是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当他在十点半的时候已经做下决定，说我要打板的时候是十点半嘛，是在听到板声十点半的时候，那跟在十一点半的时候要出定的话，那事实上是要等到十二点才打板，对不对？那么他就不应该会到十二点才打板的时候才出定。他应该会在十一点半出定，可是这与事实不合嘛。那么所以他如果在十点半的时候已经决定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跟结果不合的情况。所以以这样的例子来表达说，取果不是唯有现在，取果不是唯有现在，以等无间缘的例子来讲的话，取果不是只有在现在位而已。好，所以如大毗婆沙论所讲的，就是在入定心现在前时所取的果是入定的诸刹那还有出定心，但是与果的入定心现在前时与果的时候呢，只有最初刹那的第一刹那的定，那后诸刹那的定以及还有出定心生的时候呢，有余果，有余果，但是呢已经不用再取果。这个就跟大毗婆沙论所讲的是不一样。好，那总而言之，顺着理论认为等无间缘取果的时间跟五因是一样的，唯有现在是。但是大毗婆沙论认为取果跟与果等无间缘跟五因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普光的论记还有在法宝的论述都特别点出这一点，也就代表了婆沙他在某些事情的一些主张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会有所不同了。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522页，说明因论生论的内容。问论文提到，从二定出诸心心所望入定心中间远隔，如何为彼等无间耶？这边的二定是指二无心定，也就是从二无心定出的心心所，相对于入定心来讲，中间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怎么可以称为是无间呢？怎么可以称为是等无间呢？好，这是对于论文或者是对前面的四句的所做的一种说明。为什么出定心跟入定心相隔了那么久， 主要是以二无心定啊，二无心定的入定心跟出定心相隔那么久，为什么还可以称为是等无间？论主回答说，因为中间不隔心心所故，也就是所谓的等无间缘，他们在彼此的中间不能有心或心所的间隔，只要没有心心所的间隔，那么就可以称为是无间，就可以称为是等无间。所以中间即使隔了是二无心定，也不会妨碍这样的一种定义。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523页，说明的四缘中的第三缘所缘缘，解释记诵的所缘一切法。那第一个是说明所缘缘的法体。论文提到，如是以是等无间缘，那所缘缘性及一切法，这边的性是种类的意思。一切法妄心心所随其所因，为如眼视及相应法以一切色为所缘缘，如是耳视及相应法以一切声，鼻视相应以一切香，舌相应以一切味，身相应以一切触，意识相应以一切法为所缘缘。这边的相应就是指与心王相应的心所了。好，那请翻到讲义524页，科判比贤所缘定。论文，若法与彼法为所缘，无时此与彼非所缘，于不缘位亦所缘色，被缘被不缘，其相是依故，依是同样的意思。那譬如心等于不烧时亦名所烧，相无异故。也就是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一些木材，即使它没有被火烧的时候，我们能称为它是被火烧的木材，也称为所烧。不是只有在它被火烧的时候才称为所烧。那同样的，即使所缘取的境界没有被心或心所所缘的时候，仍然可以称为它是所缘，所缘境。所以论文才会提到说，无时此与彼非所缘。这边的此呢，就是指前面的法，那彼就是指前面的彼法，也就是指心或心所，就是有某一法给心心所作为所缘的时候，那这样的所缘境在任何时候，无时就是指任何时候了，无时非，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是作为心心所的所缘。那即使是心心所不缘取的时候，这些所缘境也能够被称为所缘，因为它的相都是一样的，相都是一样的。好，那接着科判西说明心心所的所缘与所依。提问，论文，心心所法如与所缘是处是刹那，这三者皆决定，与所依亦如是决定耶？接着请看到讲义525答。好，因缘亦有如是决定。好，那这段文所说明的内容比较复杂，请直接参考注脚46括弧一。第一个当然要先理解所谓的所缘的处、所缘的事还有所缘的刹那，这三者所指的内容是什么。请看注脚46括弧一引文的第四行， 心心所法的所缘，所谓的处定，也就是眼识及眼识的相应心所法所缘取的，唯有十二处中的摄处，绝对不会缘取其余的深处等。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处定。眼识如此，乃至于耳鼻舌身都是如此，在十二处中都有个别唯一的缘取，那绝对不会缘取其他的。那所谓的视定是指什么呢？同样就眼识及眼识相应的心所法来讲，摄处中又可以分成二十或二十一啊。在分别戒品有提到，摄处呢又可以分为二十种，比如说就是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等等，乃至隐光明暗，总共有二十。那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多加了空一显色，所以总共摄处可以分成二十或二十一。好，那么这不论是二十或二十一种呢，它可能眼识及相应法只缘二十种中的其中一种，或者是两种合缘等等这种情况。那么当它比如说如果只缘青色，某一时间只缘青色不缘其他色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一时间的这个事就是决定的，它不会再去缘取其他的色。那假设它是同时缘取两种，比如说同时缘取看到青色跟黄色，同时缘取这样的一个和所缘境的话，那么它就不会缘取这二十色中的其余十八。这就是所谓的随其所应于此事定，不于彼事。好，那所谓的刹那定是指什么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处定事定的前提，某一刹那这样的所缘相对应的心心所法升起，那么这样的一种时间点就是决定的。所以如论文所讲的，若复旧世中刹那刹那别缘，如果于此刹那即起的话，缺缘即不起，那这就是名为刹那定。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现在这一刹那，7点40分左右，这一刹那当我们有一个所缘的摄处，比如说这一支透明笔壳的自动铅笔，当大家去缘取的时候，在7点40这个刹那，这样的眼识及相应的心所法升起，那这就是所谓的刹那定。那当下一刹那这个所缘消失，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的时候呢，那么眼识在下一刹那就没有升起，因为缘缺不生，缘缺就是所缘尽了，缘缺那么眼识就不没有升起了。所以在某一刹那它有相对应的根尽，令眼识还有相应心所法得以升起，这就是所谓的刹那定。好，那么眼识及相应是如此的说明。那耳鼻舌身其余的这四事及其的相应心所法的这三种定，三种决定也是如此。好，那意识及相应的心所法与所缘的处定呢，那因为意识通缘一切法，所以在十二处中它就通缘十二种处，这就是所谓的处定。那事定呢，就是在十二种处中又可以个别分得更细，就像刚才将摄处呢又分成二十或二十一种，那同样十二处的每一处又可以分为个别的事体，所以这就称为事定。那刹那定也是如此，在某一刹那在有心位的时候意识升起，那如果是处于无心位的时候 意识没有升起，那因此呢，以这样来说明所谓的刹那定，也就是有相对应的意根以及相对应的所缘境，让在某一刹那的时候意识得以升起，这就是意识及其相应的心所法它的刹那定。好，那因此呢，心心所法在所缘上有这三种决定，处事刹那决定。那提问者就问说，那心心所法对于其所依的根是不是同样也有这三事决定呢？那论主回答说，是的，也有如所依也如所缘一样，是有三事决定的。好，那么相对应的解释如讲义五二五页注脚四十七括弧一，那么演示及相应的心所法所依就是眼根啊，那十二处中就称为是眼处，所以演示及相应心所它只依眼根，不会依耳鼻等等，所以这是眼识所依中的处定。好，好，那么所依中的事定是指什么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提到说，这样的一种眼处，或者称为眼根，在种类上又可以细分成，比如说男女的差别，天或人的差别。那或者从性质上又分成有所谓的异熟，也就是果报的眼根，或者是后天长养的眼根等等。好，那么也就是将十二处中的眼处又依它的种类标准不同来细分，也就是如果这时候是依所谓的人的眼根的话而升起眼识的话，那就代表你不会升起天眼。那如果假设你有修得天眼通，那所依的根是天人的四大种的眼根的话，那么也就代表这时候所生的眼识不会是依指人的眼识。好，那这就是所谓的事定。那接着刹那定的定义跟前文所缘刹那定的定义是一样的，在某一刹那的时候依着这样的所依的处跟事的决定必定而升起眼及相应心所法的话，那这就是所谓的所依上的刹那定。好，那么耳鼻舌身这四种事呢，跟眼识的情况是雷同的，所以就没有细说。接着内文又提到的是意识及相应的心所法所依的意根。好，那意识呢，它只依着过去的意根，这边说非依眼根。因为眼识它所依有两种，一种是依于同时的所依眼根，那另外呢，眼识升起呢，也有依着上一刹那的无间灭意。那因此从眼识来讲，其实它所依有两种，但是这边只谈别依，不谈共同依啊。那意识呢，它所依只有一种，只有一意处，也就是所谓的无间灭意。那这样的无间灭意从性质上如内容上又分成有漏无漏，或者是色欲色无色界等等的差别。好，所以同样的也就是把意根或者是意处呢又细分约它的标准不同，有种类上的区别。意思就是说，假设 这一刹那所升起的意识，它所依是依着有漏的意根的话，那也就代表它不是依无漏性质的无间灭意而生，那这就是所谓的事决定。事决定，好，那刹那定呢，刹那定的意思基本上也是如此，不过在这边的论文它说明的比较细一点，他说刹那定未复就事定中，若此刹那意识及相应法定依此根不依于根，如意识及相应法定依身相，定至身相依现在意根名刹那定，若留至现依过去意根，若至过去还以过去为依，那如是过去辗转相望皆名刹那定。好，那这是在说什么呢？同样的，如果以画图来表达的话，意识还有意识的相应心所法，它的所依是依着无间灭，无间灭事。好，当然比较常听到的是无间灭意啦，但是无间灭意其实主要是指上一刹那的六事其中一事，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事都可以作为无间灭事或者是无间灭意，也就是一般我们很常听到的意根或意识，更正，意根或意界，意根或意界。好，所以代表说，假设现在升起意识的话，那这个意根或意根，它是在过去时，它已经泄灭入过去了。好，那因此刚才这一段文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意识它是在未来的身相，身相是在未来世，也就是将要生的时候，那代表意根在哪个时间点呢？在前一刹那，对不对？在现在世。所以如文所讲的，就是在刹那定的第一行末到第二行，就是如意识及相应法它到身相的时候所依的是现在世的这个意根。因为身相是在未来世嘛，那未来的前一刹那就是在现在世，所以称为现在的意根。那同样的，假设意识以及相应法它到现留至现，就是说意识及相应法到了现在位的话，那么所依着一根就是怎么样泄灭入过去了。好，所以论文才会讲说若留至现依过去一根，主词是意识及相应法啦，如果到现在世的话，那所依的根呢就泄灭入过去，所以论文才会讲到说依过去一根。好，那同样的意识及相应法如果它也泄灭入过去的话，那论文讲说还以过去为一，那所谓的过去为一就是比 前一刹那，然后在过去中的更早之前的这个时间点的一根作为他的所依。好，那接着论文讲说，从生相已去有前后，故可说刹那是定依此意。那生相以前未定前后，诸心相望所依不定，故不说。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段解释的时候，普光只提到未来世中的生相，因为生相是将生，正要生。那在生相之前呢，未来世的法是无前后刹那杂乱的，所以没有办法去谈。那只有未来世的法，它到了生相，必然会升起。那这个时候可以去谈说它的前刹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好，所以这段论文才会讲说生相已去有前后，那生相以前是没办法定前后，因为未来世的法。好，那接着论文讲说，若出二无心定得心心所，即以过去为一名刹那定。那这同样是在讲说，从二无心定出的心心所法是以入定心作为它的所依，作为它的所依根。好，那以此来表明所谓的意识及相应法的所依一根，它也有时间上的决定，称为刹那定。好，那最后因知此中五事及相应法与所依所缘这三事决定呢，是皆通于三事，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时间上都是必然决定的。那意识及相应法在所缘上也是三事决定，但是所依上它只有处跟事是决定的，是通于三事。那所依的刹那呢，因为如上段我们刚才所讲的，在生相以前是没办法决定的嘛，只有生相及生相以后才能去谈这种时间上刹那的决定。所以说意识及意识相应心所法在所依上不能说皆通于三事是决定的。好，那接着看回讲义525页科判低的论文。那对于六事的所依如同所缘一样有三事决定，那当然意识中的所依决定它有时间上的，在刹那定中有时间上的限制，然后但是大体上来讲还是一样可以说是三事 六种事与处事还有刹那这三种情况都是决定的必定的，从多分上来讲是如此。那接着呢就有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读。所以在科判低别是五事及相应法中的第一说，然于现在亲附自所依，过去未来与所依相离。意思就是说，前五事与所依，比如说眼识及眼根，乃至于身识与身根，在第一家的说法认为他有所依上的决定呢，只有局限于现在世。那如果是过去世的话，由于已经现灭了，所以前五世及他的所依根是相离的。那未来世呢，由于还没有升起，所以呢也是相离的。那不是像现在世，因为世升起，那所依根也同时存在。 有这么亲近的一种关系。那这是第一家的说法，第一家的说法。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526页。那第二家的说法被看作是异说了，也就是非正义了。那第二家的说法认为说，前五世的心事及所依根呢，在现在有亲附所依，那在过去也有亲附所依，因为过去呢是曾经存在的缘故，所以说过去呢它前五世与前五根也是有亲附与所依，那唯独只有在未来位前五世跟所依呢是相离的，因为都还没有升起，所以说两者心跟所依根是相离，但是过去曾经升起，现在正生正存在，那因此呢现在跟过去在异说中呢都认为是有亲附于所依，心事都是有亲附于所依的。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49刮胡一啊。那么在大毗婆沙论呢，它总共有三家说法，就是在讲义526页注脚49刮胡一的最后引大毗婆沙论卷12，总共有三种说法。好，那么注脚49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说明的内容与前面普光的论记可以说是相同相近的，唯独有一个地方要请大家留意的。法宝同样第一个段落的三定呢，是先说明所缘定，那也分成前五世跟意识，不过在提意识的时候论文上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明，在论文一开头现在讲义所标示的是是处定者，为缘十二处意识各个不同，非为妄法处。所以前面这一段文呢，它应该是有缺漏一个字，那虽然在教刊栏它把是处定改成意处，但是比较圆满完整的说，应该是意识的处定止，那么是缘十二处，不只有针对十二处中的法处而已。好，那另外在排版的时候，到时候修订版会更正，在这一段落有最后提到的是处定、事定还有刹那定者，为一事中与其所缘念念个别，这边到此为止，以上都是在谈六事中的所缘定。那接着所依定者，这以下是在谈六事的所依定。那先谈的同样是以前五事，所以这个排版当中这一行的间距当时设定上有问题，所以所依定者跟下面这一行好像离得很开，其实文是应该是要连贯在一起的。那所依定者为五世生各依至根等等等，这是谈前五世的处定、事定还有刹那定。那最后一段落其实在现在的内文是用意根，对不对？其实严格讲起来应该要用意识会比较准确啦，因为阿毗达摩讲的意根是指过去，也就是黑板上写的无间灭意嘛。但是现在这边是在谈 六种事的所依定，所以文应该要用意事会比较正确一点，也就是在谈意事中的意所依意根，它的处定是意事，它是唯一意根，不依于根。那意事它的事定呢，这边是举四谛法跟苦法智人作为苦法智人的所依，那金刚预定作为阿罗汉净智的所依，跟普光所说明的有点不一样。普光是用有漏无漏或者是三界的差别来说明这个意识所依意根中的事定。好，那么刹那定法宝这边是用多刹那事第一法于人位前无刹那定，至真上人有刹那定。那么所谓的多刹那事第一法，如我们上一周有提到了，就是说事第一法呢，因为所依的定它可以依六种，就是依位置中间还有四根本净律。那么从它的所依定还有其余的种种相应的喜乐舍这种种根等等都有不同，那因此在真上忍位之前会还没有决定，这个刹那还没有决定，那一直要到真上忍的这个阶段，相对于要引申苦法智人的时候，那么到真上忍是第一法才有所谓的刹那定。好，那当然如果不去跟动法宝的这个文，当然也可以理解说所谓的意根，意根上有所谓的处定，意根上有所谓的事定，那意根上有所谓的刹那定，当然也可以做这种理解啦。不过如果从文脉来讲的话，似乎没有那么的跟前文来比较，跟上面的段落来比较，似乎没有那么的贴切。好，那么由于所缘缘它是广泛包含一切法，所以在论文上就没有细谈，那反而是从所反而是谈能缘跟所缘彼此间的三种决定，还有能缘的心事及心所法跟所依的根三种决定，以这样的一种内容来去带出所缘缘它的一种特质，就是不管是被心所所缘或者是在没有被心所所缘，都能够符合所缘缘的这种特性。好，那我们先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